音会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您会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农村妇女修大法反迫害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号。我是一个小学毕业，初中只上了半年的农村妇女。从小到大，我经历了像戏剧一样坎坷的人生。六岁父母离异，八岁自己跑到继父家找母亲，从此继父和母亲将我抚养长大。但是继父和母亲生的儿子六岁时因我的到来而被人暗杀，母亲怕我和妹妹出事，为了保命使我不得不辍学。那时我刚16岁，连汽车都没坐过，就独自一人带着比我小一岁的妹妹闯关东，去投奔东北的亲戚，从此流浪他乡，寄人篱下。这样的遭遇锤炼使我性格坚强，更加独立，但也渐渐地被社会所污染。我开始崇尚金钱、物欲等，变得自私、贪婪、撒谎。可是时常自己内心会有一个想法，心想如果真的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的神佛菩萨，请你们帮帮我，我不想学坏。也许正是这一念使我后来接上了大法修炼的机缘。1998年我再次回到家乡，看到继父和母亲因为修炼了大法变得乐观，放下了心中的仇恨，听父母读《转法轮》，里面的道理深深地吸引了我，觉得这正是自己要的答案，也拿起了书看。但看一会儿就困，我就努力克制困魔，抱定一念，一定要严格按照书中的提示，要坚持不断地先看一遍。我用了3天看完了一遍，从此走入了修炼。那时我家是集体学法点，晚上村里大部分人都来我家学法练功，整个大院子人满满的，每天都沐浴在集体学法中。当时 VCD 影碟机只有个别条件好的人家才有，不管哪个村有播放师傅讲法录像带的，我都去看，经常是半天一动不动。不管哪个村有大集集体练功弘法，多远我也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参加。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父亲和村里几个修炼大法的同修都被绑架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修炼人被抄家、罚款、关押，很多人都放弃了修炼，有的人在观望，有人也劝我放弃。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多学法，在法中找答案，通过背法提高得很快，为以后同修相互配合，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一天学法中了解到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当时心里那个急切的想去找到师父的每一个亲人并唤醒他们的想法特别强烈，我就放下书，带上同修手工刻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感觉一草一木都在期待着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见人我就非常真诚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请人们记住法轮功是受冤枉的，不要随谎言去诋毁佛法，才能有美好的未来，真诚的祝福父老乡亲们好运。当时正是6月份，农村收麦子的季节， 到处都是人，只要见人就讲，走到哪儿，人们都默默地听着。途中在公路上停着一辆摩托车，车上的人染着黄黄的头发，看上去很凶。我犹豫后还是真诚地双手上前，举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递给了他。兄弟，请你记住，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是冤枉的，千万别相信电视上的谎言宣传，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车上的小伙子就像在等我一样，双手接过去，放在摩托车前的玻璃挡板上，并核实说：“谢谢大姐。”那一幕特别令人感动。一次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一上车我就挨个的把真相资料发到每个乘客手里，嘱咐每个乘客一定要认真的看看。乘客们每个人都接过去认真的看着。这时上来一个老太太，像被附体控制着，胡言乱语的诋毁大法。当时我的心态非常的纯净，强烈的感觉到师父的加持，看到满车的众生是那么的可怜。在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千古奇冤的那一刻，我落泪了。人们都在静静的听着。司机和售票员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说这是公交车，不能宣传这个，前面就到派出所了，你别讲了啊，再讲就给你送派出所了。我微笑着告诉司机和售票员，你们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们的内心知道我在做什么。就这样，那个胡言乱语的老太太背后的附体也没再折腾，一直讲到站我才下车。还有一次是去市里办身份证，在回来的公交车上讲了一路真相，司机嚷嚷着要把我送国宝大队，我也没动心，心想那不是你说的，我有师父做主，救人是师父要我做的，谁也不允许对大法弟子行恶犯罪。人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讲，有几个认识我的邻村人后来跟我母亲聊天中说起了这件事，说他们当时听我讲大法的美好，听得都入迷了，竟然坐过了站。回想那时的心态真的很纯净，完全是通过学法悟到自己就应该那样做，没有任何杂念。2006年父亲再次遭到绑架关押，母亲找我一起跟他去想办法营救，当时的我也感到很无助，问题出在哪儿？该怎么配合营救揭露迫害？看了一篇《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写的通过理性那篇经文的认识提醒了我，当我再去读这篇经文，我悟到了如何不配合邪恶，正念制止行恶，怎样揭露迫害等。为了能让法时刻指导提醒我走正修炼的路，我开始将一篇篇的精进要旨中的经文都背下来了，特别是道法，师父说是写给神的一面的，为了能让神的一面时刻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第一时间把经文背下来了，至今都在熟背。通过背法，我清晰地知道了如何参与营救同修，制止恶人行恶，揭露迫害。面对父亲的被关押，同修们什么样的状态都有。在背诵了《野棒喝》经文以后，我知道了自己该如何配合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用纸板做了个大牌子，写上父亲遭受冤屈的情况，呼吁百姓为父亲伸张正义。我和母亲步行从村子一直到乡政府转了一大圈，当时亲戚怕我被警察以闹事的名义给抓起来，出来阻止我这么做，我劝退亲戚阻拦，举着牌子去了派出所找所长要人。早就有人给派出所通风报信，派出所的人全跑光了，只剩一两个小门卫接待我们，说所里的人有事都出去了，不知啥时候能回来。 我和母亲从上午等到下午两点多也不见人，举着牌子走回家。来回的路上，人们都在关注我举出来的大牌子，有关心的，有鸣不平的，有保持沉默的，有嘲讽的，我都不为其所动，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知道邪恶是怎么具体迫害大法修炼者的。为了让更多的众生了解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详情，阻止相关参与者犯罪，我找到村书记，让他帮忙开一份证明，证明我父亲的人品，以及父亲修炼后的变化和给村民及社会带来的影响。刚开始，村干部写的是我父亲一时糊涂。我说，您就如实写我父亲的为人，即您亲眼所见乡亲们对我父亲的评价，呼吁上面核实放人就可以了。后来村干部一字不差地按事实给开了证明，并加盖村章。我为这个生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拿着带有村章的证明，我和母亲来到市里局长办公室，让局长了解了解民情，听听民声。这张证明就是我父亲修炼后最有力的证据，请他无罪放人。当时局长一听，拍着桌子叫我滚出去，还扬言如果再敢来，就把我们也当法轮功闹事抓起来。后来我丈夫出面拿着证明信找到负责的610人员，610负责人亲口承认绑架关押我父亲没有及时出示任何合法依据和执法文件，都是候补齐的，把谈话录了音，参与迫害者怕录音带曝光，才同意批准取保候审释放我父亲。为了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通过阅读明慧提供的运用法律反迫害交流文章和学法，我悟到自己应该要把参与者所触犯的法律，即将面临的下场，在跟他们每个人接触的过程中，通过短信息或编辑打印成文件，直接递到参与迫害者手里，并且依照参与迫害者给解除对我的非法监控措施为由，让参与者及身边的其他人员看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面临的可怕下场，从而唤醒他们。找负责参与迫害者的每一次通话我都录了音，在回放参与迫害者的通话录音整理成文字的过程中，也发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整个过程中明显感到邪恶是非常害怕被曝光的，及时查找自己，收集证据，使他们不敢随意地迫害大法弟子。在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中，通过背法，我清楚地知道了如何与同修配合制止迫害、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每当同修遭受骚扰迫害时，都能第一时间收集每个参与迫害者的详细信息，通过网络微信小程序搜索到每一个参与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及时发给明慧曝光，对震慑邪恶、解体迫害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交流自己修炼的心得，同时和同修一起查漏补缺，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修，一定一定要抓紧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付出为弟子延续的修炼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忠言逆耳守住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9日。我是一名老弟子，是个慢性子，加之以前修炼不精进， 前一阵在我们的学法典上，我切磋练功的体会，谈到我几天把五套功法练完，学法典有个叫三姐的人，他一听非常严厉地跟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悠悠的，咱们同修有多少人每天一步到位练完五套功法的，你看看你的脸色很不好啊，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之前我一直状态不太好，眼珠又硬又疼，脑袋时而迷迷糊糊，时而疼痛，更严重的是有时瞬间要失去意识，随时要晕过去的感觉。我也向内找过，但始终没找到。听了三姐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我还是忍住了，心里用正念把它放下了。想想三姐说的是对的，这也许是师父用三姐的嘴在点化我吧。我回到家，立即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练功，从此每天早上三点多起床，利用两个半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五套功法，正好六点发正念。白天并没感到困倦、疲乏、无力，反而令我许久没能解决的脑袋迷糊不再出现了，脸上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了。真是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还有以前我的双盘总是没有得到突破，一直都是单盘着。一次去了一个不经常去的老同修家里，在发正念时我单盘，他看见了，他上来直接的对了我两句，你看看你修炼多少年了，哪有像你这样的，你这还叫修炼人呢。对于我们彼此不十分熟悉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那时我的心性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我真想和他理论两句，但是又不知说什么，弄得哑口无言，很尴尬，心里的滋味就更不用提了。因为这件事，我两天心里总是搅扰着，心里很难平复，但最后我还是想明白了，同修虽然话语犀利了点，那是为我好，让我提高的，我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呀。我从那时开始双盘，从开始的20来分钟疼得呲牙咧嘴，到后来半小时、40分钟，直到现在的70-80分钟。我觉得只要我严格要求自己，持之以恒，我也会慢慢做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这么多年，如果说哪方面做得好一点，那就是面对同修们的批评，不管对与不对，都能静静地听着，不与别人争辩。虽然心里有时也不舒服，甚至挣扎得很厉害，但最终都能在法理上悟道、想通、想明白。现在我需要加强的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定下来，平时就会有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往上涌。我悟到功在平时，应注意平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平时需要我们时时处处看好自己的主意识是否执着、是否正念、是否有干扰、干扰的原因是什么。有执着去执着，正念不足加强正念。对于干扰，判断准确，应清理后全盘否定，彻底清除解体它。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平时修炼中，虽然没有遇到大风大浪，但总是磕磕绊绊，不是有这样的障碍，就是那样的阻力。平时一时一事可能会做得好，但要每件事都达到大法的要求，那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当然，前提是法理要清晰，不要误邪误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我悟到，也许通过摔跟头让你痛了疼了，才会悟到自己哪块做错了，应该怎样改正。修炼路上无小事，在判断正确后，靠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强的意志力的坚持。悟到了以后，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坚持。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迷中靠悟往回修苦很多，返回去就快。如果我们信师信法，100%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家庭矛盾中所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1日。那天学完法后，因家务事和丈夫发生矛盾，争吵中她把大法书扔到窗外，说以后不要让大法的东西出现在家中，她永远接受不了，并反对孩子接触大法，轰我走。第二天我正准备离开家，这时同修打来电话，让我去看望病业中的同修。当时我想没有偶然的事，于是决定先放下自己的事去同修家。我来到了病业同修家里，这时打电话的同修也来了，然后同修又带我去了另一位同修家里。当我们来到这位同修家后，看到这位同修的常人丈夫待人热情友善，支持家人修炼，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表现让我流泪了，觉得汗颜，同修把家庭环境开创得这么好。接着同修又带我来到他家，通过他和孩子的互动，我又感受到了自己的差距，看到我与家人说话似乎不能用心交流，达不到心灵的默契，解决问题体会不到善。接着同修让我听酒瓶，我在认真听的过程中，突然认识到自己在家中的那些表现都是党文化的言行，其中充满了斗、剑等，同时认识到自身没修掉的党文化是他在迫害着我，同时也在迫害着众生，因此心中对丈夫的怨恨消失了。这时同修又建议我想办法归正我丈夫，正面认识大法，不要对大法犯罪。接着我便回家了，当时丈夫不在家，孩子在家。这时我又想起那天与丈夫发生矛盾时，孩子不帮我捡回大法书，因此感到很失望，于是就训斥他，并离开了家。当我又来到同修家，把回家后的表现说给同修听后，这时同修又指出我的问题。通过交流，我认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时也是充满了党文化的恐吓、压制、以权压人的表现，看到和丈夫之间还是在情中斗气，争个你错我对，有党文化整人那一套。就这样，我回到家后不自觉地开始琢磨同修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时，法理又展现了。我悟到以往我有把同修的话当成像文件似的来执行，而不是通过同修的交流在法中悟道。这里有学人不学法的成分，没有正确对待同修的存在，没有摆正与同修与法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我悟到师父是利用同修的表现来补充我认识上的不足，这时候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等我再次回到家后，发现丈夫给我留言跟我道歉，我感受到了生命都有善的一面，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同时决定与他认真谈谈，可是他表现得不想谈，认为过去的事就过去吧。这时我想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了，必须让他的言行有个归正，对大法有一个正面认识。这不光是夫妻关系好坏的问题，更是我作为师父的弟子应尽的救度众生的责任。于是我坚持要与他交谈，最后他默许了。于是我便敞开心扉，把多年来心底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讲了在同修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大法的真相等。等我说完后，他动容了，表示自己错了，不再诋毁大法，并写了严正声明。就在写这篇体会时，思维又进一步的开阔了，发现自己以往的修炼基点都是未思的，学法少，法理不清。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和个人的修炼联系着的，绝不是孤立的为了某一件事情而做，或者是单一的在做某一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与正法联系着，所有一切都与大法弟子的责任联系着，所有的一切又与你个人的修炼联系着，这都是不可分的。当回想着如何从这场家庭矛盾中走过来时，我悟道，难中因为坚信师父与法，所以师父安排同修来帮我，相互配合着做着救度众生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了执着，耳朵不背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日。前一段时间的一天早上，我起来在练功前，突然发现耳朵听声音就像有个什么东西挡着一样，听什么都像很远很小声，要换个角度仔细听才能听到一些。这种状态就像人们常说的耳背了，怎么会这样呢？刚开始自己感觉有些慌，思想中还马上冒出一些念头，虽然样子比同龄人年轻，但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耳朵是到了背的时候了。但是我立刻就认识到不能承认这些念头，什么年龄大了就该耳朵背等等，我坚决不承认。我一直就没有这些观念，耳朵不好使怎么去证实法去救人，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也不方便啊。那些念头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立即发正念清除他们。同时我想，修炼中出问题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那么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呢？我一时没找到原因。后来我开始练功，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无意中一下想起昨天吃晚饭时的一个情景，家人对我说什么时，我态度不好不耐烦，而且说了一句话，不听不听，我就是不听。我一下就明白了，原来是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赶紧在思想中给师父认错，师父，我错了，我一定改，一定要认真听同修的意见，哪怕别人说的听着再刺耳，再不符合我的观念，我也要听。也许别人说的正是师父借别人的口来点化我的呢。我刚给师父诚心认了错，刷的一下，耳朵里那个东西一下消失了，练功音乐响亮了，清晰了，耳朵不背了，听什么都正常了。哇，修炼真的太神奇，太奇妙了。向内找真的是师父给我们的一个法宝啊。我后来认识到，在修炼过程中，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也好，特别是身体上出现了各种不正确状态也好，我们不能顺着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常人的观念去想，比如是病啊老了啊，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及时正念清除他们，就是按师父要求我们的，遇到什么事都去向内找，诚心诚意向内找，一定找得到。一时找不到，师父看我们能向内找，也会点化我们的。其实师父一直在我们身旁，不管邪恶再什么样的干扰，再怎样的一时钻了空子，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磨难都和我们自己的心性有关，都和我们的心性急需提高有关。
我们遇到的不管磨难大小，只要我们真正想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就一定能提高上来。我们能真正向内找的时候，就符合了师父的大法的要求。不管旧势力邪恶强加进来怎样大的巨难，师父都能给我们消减到让我们能过去。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师父的大法融我们的业力，就像一炉钢水融一个木屑，就看我们能否真修实修，就看我们能否有诚心改错的态度。当我们去掉了这时应该去掉的执着和忍心，真正提高上来了，那些执意冲着我们的心性来干扰的邪恶就再也找不到存在的理由。那些被邪恶利用的要债的生命，师父就可以善解他们。也许磨难的解体就是那一瞬间的事。个人认识不一定对，若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参观的各级官员们都看到了真相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1日。我和丈夫同修这些年经历的迫害很多，但无论邪恶多么疯狂，都没有动摇我们兼修大法的心。丈夫出狱后，我们的生活非常贫困，以种蔬菜大棚为生。后来在好心人的建议下，我们承包了我村村支书的温室。2014年春夏交替之际，我们的温室喜获丰收，我们有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村支书打来电话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某部长明天要来参观我们的温室，让我们把温室墙壁上挂的真相画接下来。在我们这儿，每个温室出入口都建一个三四平米的小屋，进温室必须经过小屋。我们接管温室后，在小屋的正墙壁上挂上了法轮大法好，明真相得福报的真相画，谁进去都能看见。放下电话，我们俩对此事进行交流。大法弟子不能站在人的基点看问题，我们是来主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要被他们带动。将真相救人是我们的史前大愿。我脑中猛然想起师父的诗，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无迷》中说，谁是天之主，层层理法图，自命主天穷，归位期已尽，看谁还糊涂。我们这么多年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有诗在有法在，这算个啥事？他要咱把真相话接回家，温室咱也不种了。我们就告诉他，修炼人是有神佛看护的。2013年俺们这一排的温室也是刚建收成，自南往北六个温室突然起火，火光冲天，风势凶猛，六个温室瞬间化为灰烬，损失180万。刚要烧到我们的温室时，突然风向变了，由南风转为西风，我们平安地躲过这一劫难。我们还告诉他，承包温室的钱和温室的收成俺们也不要了，好人自有天佑。商量好后，丈夫刚要去找村支书，电话又响了，村支书派村长打来电话，村长说，真相话不想接就别接了，明天中组部来人，你们就说是承包的别人的温室，不是你们贴的话。 第二天上午，协党中央组织部某部长在省市县乡村的协党几级官员的陪同下，开着好几辆豪车，20多人来到了我们温室。他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好，明真相得福报。我们夫妻二人一直发着正念，没有一人感动邪念的。我们坚信师父说的。师父在诗词《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脏水从我家放出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1日。读了2021年12月3日明慧周刊刊登的一文，能替别人着想是那么幸福后，联想到前几天自己家中发生的一件事，从内心感到修炼法轮大法是那么幸福。我村前几天给每家换智能水表，街道胡同里已经动工，我们并不知道，停了一天水，还以为是谁家在修水管呢。到做晚饭时水来了，打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漆黑的沙水，这没法吃啊。幸好我存了一桶水，没影响做晚饭。后来听说是给村里各家换水表，全村200多户人家怎么也得换几天吧。于是我人的狡猾的一面出来了，心想明天停水后再来水，可不能先放水了，谁家先放水，脏水就跑谁家去，谁家就倒霉，脏水得放好长时间才能放干净。我这么一说得到了全家人的响应，都说来水后只要家里有水使就不要放水，一定要晚放水。吃完晚饭后，我和丈夫准备学法，我拿起转法轮，突然脑袋里出现一个思字，猛然清醒了，自家晚放水，叫别人家先把脏水放走，这是一颗多么严重的私心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是个大法弟子，怎能这样想问题做事情呢？我没听师父的话啊。不行，我得先去把脏水放了，把脏水从我家放干净，叫别人家打开水龙头就是干净水，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于是我赶紧把水龙头打开，脏水从我家放了足足有20分钟才慢慢的清亮起来。看到水管子里的脏水放完了，我才坐下来学法。打开转法轮宝书，看到书的页面上显现出一片红光，瞬间就过去了。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告诉我做对了。这些看来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小事，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就不是小事。稍微一不注意，私心杂念就会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抓住它，去掉它，修去它。这样那几天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练完功后就去放水，把脏水从我家放出来，让左邻右舍在做早饭的时候都能用上干净的水。4天后，全村的水表都安装好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